好，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五个讲道，但是这个今天哈、啊，还有下周，然后在五月的头三个星期，我们会来一起看在五个讲道里头有关这个列王记下18-20章。那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个主题，要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你们的单章里头也有哈、啊，就是系列的这个主题。我们要来看看是否就是看看这个主题，就是凡属那信靠耶和华神的王，凡属那信靠耶和华神的王，不会遭受患难，不会遭受患难。这是我们整个系列里头哈、啊，要一起来思考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认为这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一般的这个经历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跟随一位信靠耶和华神的王，不是吗？这位耶稣基督，对哈。可是不会遭受患难，这是你我的经历吗？其实现在世界各处也有许多的信徒，因为跟随了这个耶稣，跟随了这位耶和华，这位信靠耶和华这位王这位主哈、这位王的王，而经历许多的这个破坏跟患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个主题放上去哈，会在这个五个讲道里头来思考一下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在列王记下的18-20章，他所叙述的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神的这一位王哈，那就是犹大王他的事迹。这位犹大王他的名字叫西西家王。但我在想说，我们在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进入状况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这段期间的一个历史，好不好？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哈、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那首先在这个荧光幕上你看到就是怎么样从大卫王哈、一直来到这个西西家王。那大卫王我们知道是在公元前1010年哈、就是成为这个王哈、大概是1000年左右哈。然后接下来他就把那个王位交给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儿子哈，那是在大概970年。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死后呢，这个整个国家就瓦解了哈，变成两个国家，就是一个属南国，一个属北国。那南国就是由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叫罗伯安来继承。然后北国呢，是由一个叫耶洛伯安这个人来继承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18-20章呢，这个利未记下18-20章呢，就是谈到有关这个西西家这位在左边哈那个南国的王，在716年登上这个位置哈。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哎，这个以色列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了哈，它其实便分瓜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南国，就是犹大国。当然我们知道说，犹大国其实是由两个支派来组成的哈。哪两个支派呢？我们当中只要是熟悉以色列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说是由这个犹大支派，还有这个便雅悯支派哈。但是便雅悯支派是非常较小的一个支派，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南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是犹大国。所以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北国呢，它是由十个另外剩下的这个十个支派所凑成的，而这个北国就叫以色列国了哈，以色列国。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尤其是旧约的时候哈，有时候看起来哇好乱，对不对哈？因为这个以色列国是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在这个分散过来的这个北国吗？还是指整个以色列国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圣经，尤其是旧约的时候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在说哪一段这个历史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18-20章，是讲这段历史，就是已经是分成南国跟分成北国的哈。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北国哈。我只要是要说南国的话，我就会说是犹大国，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一下哈。然后我们知道说在图面上我们怎么样看到呢？ 你注意看说这个图面上哈，当时是在924到722年哈，是公元前的这个时间，所以以色列国这个北国在就是北方了哈，所以南国是在南方，由犹大这个国家来组成。所以你注意到说有青色，有点像青色哈，有点黄色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北上，一个在南下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段呢，在一节里面，在十八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他有提到两个国、两个王哈，就是在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这样子说：以色列王。啊，这个以色列王是指谁呢？就是指这个北国的王了哈。所以这个北国的王，他的儿子何西亚在位的第三年，犹大王就是指那个南国的这个王哈，南国的王，这个哈斯的这个儿子哈，西西家登基做王。所以十八章到二十章里面，我们是来看一看哈，这个南国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王西西家王哈。那来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见哈，其实这个北国已经要开始被就是磨掉了哈。怎么样讲呢？因为这个北国即将被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亚述国赶出这个应许地，这个迦南地。我们看一看这个当时的亚述国哈，他们是范围是多大？所以记一下吧。这个是北国跟南国，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这个亚述国哈。看见这个以色列还在那边哈，犹大还在那边。不过亚述国，你看见吗？它的版屏有多大吗？相当大哈，这个亚述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十八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一下，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当时哈，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受到亚述国的侵略，而且是即将被逐出这个应许地了哈。其实我们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哈，在十八章的第十节，我们看了，我们来看看十八章的十节好不好？他说过了三年哈，过了三年，他们就是指这个亚述国，这个亚述国就攻取了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首都了哈，好不好？就像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国，它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哈，所以北国的这个撒玛利亚城已经被攻取了。所以西西家在位的第六年，就是以色列王何西亚在位的第九年，这个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那我希望就是从这样子简单的一个介绍哈，能够帮助我们熟悉一下它的背景，以及懂得怎么样来阅读这个时候的这段记载哈。我们看见在接下来哈，我们看见说这个犹大国他的这个王这个西西家，他是一位好的君王。他是一位好的君王，在他的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哈，他对耶和华这位神的信号。所以这是我们来今天来一起来看哈，就是这位西西家这位犹大王他对耶和华的这个信号。那首先我们知道从他身上可以看见哈，这个信号是完全的这个投注哈，完全的投注。我们在三节里面哈，十八章的三节，我们看见这位西西家王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而且效法他的祖宗大卫王哈一切所行的。在十八章的第四节里面，我们更明白哈，他在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是被神看为正的。在比如说四节的这个上半段哈，四节的上半段，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废去了这个丘坛，他打碎了这个神柱，他砍掉了这个亚瑟拉。这个丘坛，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神柱跟亚瑟拉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哈，这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好不好？这就是当时他们所膜拜的这个亚瑟拉哈，亚瑟拉。我希望不用太多解释，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哈。那当时假如你是一个就是居住在这个应许地哈，当时你只要是居住在这个以色列地或者是南国哈，北国或者南国的时候，你若想要就是刚娶回来的妻子能够为你多生孩子哈，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向这位亚瑟拉来膜拜哈，来向他跪拜祈求哈，祈求。 或者假如你是当时的这个农夫的话，你自己有耕种的这个田哈，你若想就是所栽种这个田地能够更加的茂盛哈，结出更多的这些果实，你也要向这位神，这位亚瑟拉来敬拜，来到他的这个神柱来献祭哈，叫他来保佑来祝福你。因为你注意看这个图片哈，其实这个亚瑟拉是什么呢？他是当时这个亚述国被称为来管生育以及繁殖的女神哈，生育跟繁殖的这个女神。他的其实男性的这个神的对立就是巴利了哈，好不好？所以想到这个亚瑟拉的时候哈，也想到巴利是男的哈，这个是女的，好不好？所以这是女神。但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不看这个偶像了哈。OK， 我们知道说这个属耶和华的这些子民其实不应当怎么样呢？不应当膜拜这样子的一些神，对不对？不应当膜拜这个所谓的这个亚瑟拉。因为耶和华在拯救这个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哈，他曾经告诉他们这些话，对不对？他说除我以外哈，耶和华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来做偶像，也不可来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哈，不应当照这些形象来拜他们。为什么呢？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哈，祭邪的神。所以除了耶和华这位真神以外，其实没有别的神，因此属他子民的不应当来膜拜像亚瑟拉这样子的一个王这样子的一个神哈。而且我们看见哈，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旨意，其实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哈。我们刚才不是说在18章的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吗？然后最后就是北国被瓦解哈，北国被逐出这个应许地吗？你只要是跟我一起哈，翻到就是17章好不好？17章来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不信靠耶和华去膜拜其他的神明，它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哈？这是发生在北国身上的事情，在17章的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17章的第七节，他这样子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的神。看见吗？17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哈？北国为什么会被瓦解呢？北国为什么会被逐出这个应许地呢？在这里了，对不对？他们去敬拜别的神哈，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西西家这位王，他其实不要重蹈哈这个以色列王当时的这些挫折，对不对？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就把所谓的这些秋坛、这些神柱跟亚瑟拉哈这样子的一个偶像给完全的废除去。所以真正的信靠是什么呢？真正的信靠是一个完全的去投注，完全去倚靠耶和华，除他以外哈，没有别的神，那种信靠哈，把自己所有的都投注在这一个神身上哈。所以真正的信靠不是把一部分哈，不是把一部分投注在耶和华，然后怎么样呢？把剩余的哈投注在其他的这些神明上哈，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信靠哈。就像在17章里面哈，我们其实看见当这个北国被逐出去以后哈，当这个亚述国把其他的人哈从其他的种族带到这个国家里头来居住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跟以前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一样的哈。看看在17章的第41节好不好？就是来到18章之前哈，17章的第41节，我们看见什么呢？这样这些民族一方面敬畏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又继续的服侍他们的偶像，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哈，继续照着他们的祖先所行的去行哈，直到今日。他们的信靠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信靠呢？一方面敬畏这个耶和华，但是另外一方面做什么呢？继续的来服侍他们的偶像。这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不是不认识这个神哈，这个问题也不是不敬畏这个神哈，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一方面敬畏这个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的服侍他们的偶像。我在新加坡服侍一段时间哈，在这之前我所就是针对的对象哈，就是那些在我们团契来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针对的是比较年纪较长的一些弟兄姐妹哈，一些就是信主的较长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主后呢，其实很愿意的来学习圣经，来学习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这一切都让我们受到非常鼓励。但是我跟其他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工的这些朋友交谈的时候哈，其实受到一些提醒，说什么呢？其实除了要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人哈，弟兄姐妹更来认识耶稣之外呢，其实也要帮助他们看见啊，怎么样来怎么样才是完全信靠神的哈。那或许是他们的年纪比较长了，所以在认识耶稣之前，他们其实有膜拜其他的这些神明的哈，其他的偶像的。我们知道华人是见什么就拜什么，是不是啊？就是在家中会有许多的这些偶像哈，比如说厨房有了，对不对？灶神哈。然后在客厅呢，可能会有摆一些神明，对不对哈？就是在出门之前哈，也要就是上香，对不对？出了门之后呢，还要向这个大拜公来敬拜，等等等等，都有很多神，对不对？然后树底下也有啦，庙里也有啦，所以华人见什么就拜什么哈。这是一般在信主之前这些年长的基督徒哈，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看见哈，其实认识耶稣之后哈，信靠耶稣之后哈，其实其他的神明就不是神了哈，不要再拜他们了，不要再去供奉他们哈，不要再去膜拜他们，然后怎么样呢？不是把这个耶稣同其他的这些神明并列在一起哈，然后一起来拜哈，不是这样子的哈，这样不是信靠，对不对？希望就是不只是让耶稣能够来赐福我。也希望其他的神明也能够得到一些保佑哈、啊、跟平安，这不是信靠哈、啊，这不是完全的投注，这不是完全的来信靠这位神，跟我们在刚才看的就是一方面敬畏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又继续来服侍他们的偶像，没有什么分别哈、啊，没有什么分别。那我想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坐的哈，我们都信靠了耶稣哈，对不对？信靠了这位主，完全来投注哈，完全投注，完全的来把整个生命投注在这个神身上啊，其实是在世人眼里哈是非常危险的哈，而且没有理智的一个做法哈。所以比如说你是投资家的话哈，一般来为你介绍一些投资的项目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呢？千万不要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不对哈？这里有十个投资项目，对不对？一个放一粒鸡蛋就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项目啊不成功的时候，其他九个项目或许能够为你赚取一些哈。所以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孤独一致哈，就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哈，一砸了就没有鸡蛋了。但我在想说，我们是否是把这个投资的这个心态哈带到就是与神的关系上呢？我们只要是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要特别小心，对不对哈？我们可能不会有偶像，但是我们对主的这个信靠哈，是否是三心二意呢？或者三心两意的呢？害怕就是一旦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哈，就会错失这个世界可能给我的好处哈。或者我们不怎么相信说，神啊，你在您的话语当中所说的哈。确实属实吗？因为我们经历的，我们所看见的好像不是哈。不愿意去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因为不大相信这个神的旨意确实是对我们最好的。神说不应当去比如说不应当去要去跟随这位神，却去做这世界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哈。我们是否怀疑？因此就不是那么愿意的完全投入哈，完全的投注。其实我们如何信靠这位神的这个态度哈，会影响我们每一天要做的这个决定哈。 若是对神三心两意的话，其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完全的显露出来。比如说我们如何会用我们的时间如何会用我们的金钱或者投入毕生的这个精力去服侍神服侍人这一切的决定都会因为我们如何信靠神是否是三心两意而会影响的。当然我们也决定我们也承认，就是说其实信靠这个功课很难，对不对而且信靠这个功课是要一生一世在学的因为无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信主的哪个阶段，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完全的投注完全的投入，完全的信靠这个功课。但我在想说，当我们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三心两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更明白更珍惜这个耶稣这位神所带来的这个拯救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在旧约里面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民他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领出来，因此应当来敬畏他，应当来跪拜他，向他献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思想到就是我们也是以重价来买回的，不是吗？我们不也是借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得拯救吗？感谢主耶稣没有三心两意在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这些罪人我要完全遵照神的旨意，他没有三心两意，是不是他是完全的来遵照神的父神的这个旨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受死，叫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所以看见我们这个拯救的重价是以重价换来的，我们应当求父继续的帮助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他，服侍他，真正的就像投注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不是三心两意，就像西西家王一样把所有的这些秋坛、这些神柱、这些假的偶像完全的废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二个功课就是信靠是把目光锁定在神身上我们看见在十八章的第四节的下半段，他这样子讲这个西西家又打碎这个摩西所做的这个铜蛇，因为直到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仍然向这个蛇像这个铜蛇来焚香，而且称它做尼乎土旦尼乎土旦。我觉得铜蛇这个名字比较好听尼乎土旦不怎么样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东西呢？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铜蛇的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旧约，对不对是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那这里我再略略的讲一下那当时这个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地，他们在旷野里面在走在前往这个应许地，不过在那里走了40年那开始就对这个耶和华、对摩西、对耶和华兴起的这个领袖摩西开始埋怨那由于这个罪呢，于是耶和华就打发这些火蛇进入到这些人民当中，这个蛇咬了他们，许多以色列民就死了。那百姓知道错了百姓说不应当来埋怨这个耶和华，不应当埋怨这个耶和华兴起的摩西，怎么办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摩西那里求他向这位神、向耶和华来祈求。那摩西经过这个摩西向耶和华的祈求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就要摩西来做一条铜蛇挂在这个杆上然后被火蛇咬了的人一旦怎么样呢？一旦就是望这个向这个铜蛇来望去的话，就能够活命。所以在当时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里头所记载的当时确实是神借着这个铜蛇来怎么样呢？来帮助这些以色列民脱离这个死亡信实耶和华给民脱离死亡的东西这条铜蛇。但是来到这个西西家的时代呢，西西家的时代我们看见就他们就开始这条铜蛇就变成了这个绊倒民的这个偶像了因为以色列人就仍然向这个铜蛇来焚香，而且称它为另外一个神明 这个西西家把这个铜蛇给毁了，叫要叫这个耶和华的名哈，不是把这个信靠建立在哪里呢？不是把信靠建立在这个铜蛇上哈，而是要把信靠建立在永活神身上，那位曾经拯救过他们的神。我们看见信靠是把目光锁定在神身上哈，看见吗？是锁定在神身上，这才是真正的信靠。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哈，其实我们一落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把目光怎么样呢？目光转移这个真神哈，不再是锁定在这个神身上哈，是容易转移它。而我们目光所停留的这个地方呢，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可能发生在东西身上哈，或者是可能发生在人身上。我不大清楚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们只要是参加早堂十点半的这个早堂哈 ，St. Helens。每一次在领受圣餐之后哈，只要是这个主任牧师 William 他会来主持的话，他每次一面把这个一条白布哈，把这个杯跟这个这个面包哈给盖上去，对不对哈？他一面喃喃自语做什么东西呢？他不是在喃喃自语啊，那其实是让我们都听到，对不对啊？听到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说，我把这个白布盖上去哈，是要是要你们怎么样呢？不是最后来敬拜这个杯或者这个饼哈，就是说不是这个杯，也不是这个面包哈，拯救了我们，而是这个酒跟这个面包所指向哈，所指向曾经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的这位耶稣，是他拯救了我们。所以你们知道说，他所做的是帮助我们锁定哈，在哪里呢？在神的身上哈，而不是在这个杯或者在这个面包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信靠的时候，把目光锁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哈，这个在团契里头或者在教会里头就不应当有所谓的这个 secret count。 这个 secret count 是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是 secret count 哈，当然这是在印度的这个国家里头他们所供奉的哈，跟膜拜的这些这个牛了哈。那所谓的 sacred cow 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东西哈，东西是神圣不可推翻。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的信靠哈是完全投入在耶稣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当我们的那个整个目光哈是锁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有所谓的这个 sacred cow。在西西家这位王他的眼里哈，没有所谓的不可侵犯的东西哈，就是那个铜蛇哈，摩西所举的这个铜蛇，一旦绊倒了这些神的子民，他就做什么呢？他就把它给除去了哈。那我知道一些教会哈，可能不在 St. Helens， 不过一些教会哈，你是不可以轻易去移动他们的这个桌子的哈。首先那个圣餐桌不可以乱动的哈，他怎么样放就怎么样放了哈，而且是放100年、200年这样子哈。或者他们所做的这个长形的凳子哈，是不可以乱移的哈。那我在想说这个教会其实就有一点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家具哈，当作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东西了，对不对？那感谢主，这个 St. Helens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这样子的凳子啊。其实我们在澡堂的这个凳子是随便可以移的哈，待会儿我们这个上会过后，我们这边桌子椅子也可以移的哈，对不对？可以让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这个 prayer supper 或者是其他用途哈。不过没有这些所谓的不可侵犯的东西哈，没有。那我们知道说，真的这个信靠哈，把目光锁定在神身上哈。若这样子的话，我们若这样子的去信靠神的话，我们会竭力的除去哈，就是妨碍甚至是防止人来认识真神的所有的这些事物哈。那我在想说，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哈，同样这个人也能够哈，人也能够，是不是？当我们就是不是把信靠锁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把它锁定在人身上，那也是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是信主过后开始做一对一，对不对哈？然后有比如说 Joe 啦 Mary 啦，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带领我们来认识圣经，其实是很好哈。或者我们在这个面前讲到的哈，我们可能会喜欢听他说的哈，被他吸引住哈。但是我在想说，我们需要问自己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们？ 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口齿流利吗？或者是他比较长得好看吗？或者他是有名声的吗？ St. Helens 的 William 哦，或者是他在台上有这个风范吗？如果这些都是我们吸引我们的东西哈，可能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是不是？因为我们会容易听信哈一切他们所说的，最后我们的目光哈不再是锁定在神身上哈，不是锁定在耶稣身上，而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当然，当这个人他确实是信实的来讲解上帝的话，而且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聆听这位耶稣这位好牧人他的声音，我们确实要向神来感恩哈，或是向神来感恩这个人哈，而不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这个人身上哈，因为这个人毕竟没有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吧，是吧？是谁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的？是那位曾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耶稣，把我们给拯救出来。所以不要把这个目光投注在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哈，而是常常的来锁定神的身上。那我们最后来看看一下，就是这个信靠哈，是跟从神，谨守他的这个吩咐哈。我们确实看见这个西西家这个王哈，他确实依靠这个耶和华神，在第五节里头，十八章的第五节。在他以前或以后的这些犹大列王当中，没有像他的哈。而且这位西西家王对神的这个依靠是在行为上能够看见的哈。在第六节他怎么样形容他呢？你看见这个作者他非常强调这一点哈，强调什么呢？强调西西家王的这个信靠哈。他在第六节说了什么呢？这个西西家王他是非常忠于耶和华，而且没有怎么样的，没有转离，不跟从他的哈，而且是非常谨守他的吩咐，就是他曾经吩咐摩西的一切律法。所以作者是要我们看得很清楚哈，信靠是跟从神来遵守他的吩咐的。所以信靠就是不只是在大事情上信靠啦，就是在天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哈，不起眼的东西哈，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情况里头，也要来继续的跟从这位神哈。信靠不只是在姿势上的这个同意啊，但是也是在走的方向哈，走的方向来跟随这位神。若只是在姿势上有同意的话，圣经的教导哈说，哎，是圣经的这个教导头头是道哈，但是听了却没有去将神的话哈，让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话，那这不是信靠吗？这不是在跟从神，这不是在谨守他的吩咐。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书里头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不只是要我们来就是认识他，来信靠他哈，要悔改，从不认识神的掌权到认识他的主权，不仅如此哈，耶稣还要信靠他的人跟从他，在新的生命里头来行走他的旨意哈。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查经小组里面十五章的这个约翰福音书里头看见，是不是耶稣说什么呢？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让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而且是去遵行出来哈，去遵行出来，这才是信靠，这才是信靠。那也就是说信靠这位神，就是连今天哈也仍然在谨守他曾经吩咐的这些话。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他是在谨守什么东西呢？他是在谨守摩西哈，摩西说的一些话，对不对？就是神给他吩咐的这些东西。可是摩西是在什么时代啊？西西家又是在什么时代啊？好远，对不对哈？不过你注意到说西西家他谨守是谨守这个摩西曾经吩咐下来的这些律法，所以信靠真神就是连今天哈，我们也要谨守他曾经吩咐过、曾经说过的话。信主的人哈，常常会这样子说：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哈，但不是说他会在你的梦里头出现哈，然后跟你说话，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说话哈。他曾说过的话我们能够听，因为怎么样呢？我们有这一本圣经，我们有这一本圣经，这圣经就是上帝曾经说过的话给我们保留下来的。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信靠神，去跟从他，谨守他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是来看这个圣经，来听他的话，今天来谨守哈，今天来谨守。虽然我们没有亲眼听过，对不对？或者我们没有亲耳听到这个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曾经教导过门徒的事情哈，但是这位永活神他的灵借着他的话仍然今天对我们来说话。当我们来遵行，当我们来谨守这个神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谨守遵行神他自己的旨意哈。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他谨守了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哈。我们在周中的这个小组查经里头，我们学习了这个约翰福音书，来到了这个十五章哈，来到了这个耶稣即将离开他的门徒回到父那里去。但是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耶稣对门徒说的哈，确实让我们对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哈，这个圣经非常非常也有这个信心哈。因为知道一切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的话，都已经借着圣灵哈，那位真理的灵完全的给写下来。而且我们虽然没能够亲眼看见哈，没能够亲眼听亲耳听到哈，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的话，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完全的有信心，从圣经里头的新约借着使徒所记载的，我们确实听到了耶稣他的话。而当我们来谨守耶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必定住在他的爱里面哈。正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聚会的这个主题是这样子说，对不对？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哈，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所以信靠是跟从神，谨守他的吩咐，而我们确实哈有这位神他的吩咐在这本圣经上哈。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这个信靠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信靠神的结果是什么呢？看一看好不好？这个西西家他的这个他西西家以及他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民哈，他所带领的这个犹大的这些民，我们看见西西家对耶和华的信靠哈带来的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在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和他同在，他所有的征战哈都得到成功，他背叛哈这个亚述王，不再臣服他。他攻击非利士人，直到这个直到这个加萨和他的这个四境，从哨站以至这个设防墙。我们看见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信靠神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九到十二节呢，我们却看见了一个与西西家相对立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的这个北国的王叫何西亚。我们看见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哈，他最后怎么样呢？最后被他的这个城哈，这个撒玛利亚城被攻取了。可是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原因好不好？这个十二节哈，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指谁呢？是北国的王这位何西亚，还有他所带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哈都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耶和华和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哈，他们都不听从不遵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才会发生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才会发生。那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哈，尤其是当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哈。我们知道旧约书里头确实有记载一些历史的这些东西哈，讲述发生在当时以色列民的这些事情哈，我们能够在历史里头来看见。就比如说你只要是有机会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博物馆哈，英国的博物馆它出版了这样子的一本书哈，是来帮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能够从它的博物馆的这些展品里头哈看见什么呢？看见确实哈在旧约里面所叙述的这些历史事情啊，确实发生。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哈，当我们来看这个旧约书的历史的时候哈，这个旧约书 它不是仅仅一个历史而已啊，它不是仅仅一个历史书哈。我们只要是要完全明白这个历史的话，更多认识的历史，我们只要去这个博物馆去看看哈，去看看它的展览啊等等，去阅读一些历史书等等哈。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旧约书的时候哈，就不只是来看看这个历史而已了。为什么呢？因为像刚才我们18章12节里头所看见的哈，这是来帮助我们看见为何历史会这样子发生哈。这个北国为什么会被瓦解哈？这北国为什么王跟民为什么被逐出这个应许地呢？原因在第12节。我们回去假如是有机会的话，看一看这个17章，它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哈，其实这个北国被逐出应许地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哈，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若要明白这个历史，我们其实不只是要来明白它为什么发生，我们更要明白哈，看见在历史上哈，其实有神的作为在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在旧约书里面，其实都是在记载一些神在历史里头所曾经做过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旧约书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看这个历史而已啊，要看一看其实神的作为，认识神，明白神哈。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开始的时候，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哈，系列的主题是这样子说：凡属那信靠耶和华神的王哈，不会遭受患难。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好像不错哈，对不对哈？因为今天怎么样呢？今天看到的18章1到12节好像是确实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看见就是信靠耶和华的这个神的王哈，这位西西家王，他确实没有像这个以色列民跟以色列没有像这个以色列国哈，这个北国遭受就是被逐出的患难哈，是不是？所以好像今天看了这个18章1到12节，大家都可以同意哈，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主题哈。但我们也要就是想啊，就是说可是好像我们的经历不是这样子咯，对不对？我们只要是读完这个18章1到12节，看了这个，我们可能会感到就是说，好像有失望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主的经历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其实不像这些犹大国的人哦，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神的王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万王之王哈。可是却不会遭受患难，不是吧？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今天看的好像是正确，不过我们的经历好像不是符合，对不对哈？不符合，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再思考一下吧。我们还没有看完，今天只是看第一段的哈。我们还有多4堂哈，有机会来继续的看下去。不过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回去继续的来读这个18到20章，再看一看下去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合不合适，好吧？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来信靠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会是怎么样一个事实？好，那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的一起来思考您的话语。我们知道您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我们也感谢你，虽然这些记载有关以色列历史的这故事，您曾经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来看来明白，因为有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您能够继续的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的如何来信靠你这位神，如何帮助我们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事情上能够来鼓励我们。我们将自己交托，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讲道里头继续的来看，继续的来明白，继续的来学习。我们将此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圣名，阿门。